新冠疫情爆发后，儿童群体中罕见疾病川崎综合症激增，新冠病毒是祸首吗？另外，世界各国医生又发现了新冠肺炎的一系列新症状，科学家能不能从中找出反击的线索？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在儿童群体中，类似川崎病这种罕见的病例数量激增，其中很多患儿被查出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发现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那新冠病毒和川崎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新冠病毒对儿童的威胁是不是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评估？今天我们要请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来为我们做介绍。那李医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哪里？
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类似川崎病的数量激增了30倍。现在美国的疾控中心呢，也在调查两者之间的联系。那李医师，首先请教您，什么是川崎病？
川崎病它是一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疾病，它是很久以前由一个日本的川崎医师他所发现的。那他就是根据一些小孩子他可能会出现的症状，然后说有这个病，而且他定下了一些诊断的条件，包括发烧超过5天、眼睛红、嘴巴红、草莓舌的、颈部淋巴线肿、身上出现红疹，还有手脚的手掌跟脚掌的红肿跟脱皮等等这些，我们是能够诊断它，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并发症。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几十年来大家都在研究川崎病的那个原因，但是都没有，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人找到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相信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因为它有一点个案聚集跟季节流行的倾向，就是有段时间你会看到很多川崎病的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又没有了，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染症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相信它是一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一个疾病，然后它主要就是血管发炎，全身的血管发炎，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血管炎的综合症候，血管炎的症候群，它影响我们的血管，然后造成了这些临床表现，然后它也会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并发症。
那这种病以前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的发病率大概是10万分之25，可是在最近一个多月来，在纽约市就有140多名的儿童发现了有类似的川崎症，其中将近有50%是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另外有一种新冠病毒一定不是川崎病唯一的原因嘛，因为还没有新冠病毒之前，我们就常常看到川崎病了。我们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已经好几十年，大概至少有30-40年了，所以那个新冠病毒不会说，就是它的专利，它会引起川崎病。那它会不会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因素？这个是我们不太知道的，因为我们对川崎病有很多研究，虽然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说它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有一些基因的那个形态呢，它有那种形态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川崎病，我们那学术上叫做基因多型性，基因 polymorphism。 然后可能在体质上，根据估计大概几千个小孩子里面有一个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会发生川崎病，那所以它跟你可以说它跟体质有关系。那至于它的诱发因素，就有各种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被认为可能跟川崎病的发生有关，包括什么那个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类似艾滋病毒的那一类的有反转录酶的那一种病毒等等这些，可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定论。所以呢，大概有两种可能嘛，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一种未知的东西，它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病毒，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到，还没有确认它。另外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一种血管炎的一个全身发炎的反应，它说不定各种传染病都可能会诱发，只要你有那种基因，你有那种体质，做到的某种感染症的诱发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就会造成川崎病。我想这两个可能都有的。那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就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原因，我想它一定不是新冠病毒的专利，因为很多其他东西这在以前就有很多这种川崎病的个案出现了。它会不会是新冠病毒有能力去诱发川崎病，我想这个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去厘清。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在东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跟台湾，它的发生率比西方国家高。可是在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我们看到川崎病增加的现象都是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那个日本、韩国，他们是病例数量比较多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报告。
什么在欧美国家这一个多月来增加了大概有30倍？
对啊，就是说，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刚好诱发川崎病的某种病毒或细菌，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增加的，所以川崎病增加。不一定是新冠病毒之间引起来的，我想这两个可能性都有了，所以要等以后一些更那个详细的研究分区去看看说到底有没有直接相关性。
现在有这样的推论，就是说类似这个川崎综合症，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引起这个人体免疫反应，引发了这一系列的症状。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刚好碰巧有一个东西也是在秋冬天流行，刚好碰到新冠病毒流行，所以川崎病也增加，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它在那个温带地区本来就是在冷的季节，比较冷的季节秋冬天比较容易流行，那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欧美是属于秋冬天的季节是一致的，所以它是不是新冠病毒就是直接诱发川崎病的原因呢？这个还要经过更进一步的研究。
那川崎病通常是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可是在美国现在圣迭戈和纽约市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青少年当中都发生了有类似川崎病的这样的病例。那这个他们的症状呢比儿童更加严重，攻击他们的心脏啊等多个器官。那川崎病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川崎病它是引起全身的血管发炎，那它最常见的一个危害就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就是一条供应我们心脏肌肉氧气血液供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脉，这个动脉如果发炎的时候，它可能会阻塞，严重的病人甚至可能那个冠状动脉破裂，那它就是整个心肌就缺氧，马上就可能类似心大的那个心肌梗塞的样子，它就是会有可能死亡的风险。所以川崎病在它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在以前我们不知道川崎病怎么治疗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30%的川崎病的那个儿童他会并发冠状动脉的变化，那其中有一些可能就会有死亡。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如何治疗他的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来治疗。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打进去以后，它会压制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会使得血管炎的变化变少。那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经过我们这样子用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治疗以后，大概川崎病的并发冠状动脉的比例以前是20%-30%，现在大概降到5%以下了。所以川崎病的重点就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大部分的小孩子呢，他就可以完全康复。
那现在美国的像纽约州啊，还有一些原来的疫情热点，新冠肺炎的病例呢在减少，可是类似川崎病例却在增加。现在已经有发现有4名儿童已经死于这个类似的川崎病例了。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原来就是用 我们现有的药物来治疗川崎病的效果是很好的，可是在欧美发现现在用这些正常的治疗手段来治疗这些欧美的患儿效果并不好。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
我想他如果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川崎病有的时候会跟其他的疾病看起来蛮像的，有时候会发生诊断上面的混淆啊。如果是确诊是川崎病，就是说川崎病的诊断除了要符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表现以外呢，它必须排除其他原因，比如说有些像是葡萄球菌感染或者是链球菌感染全身感染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全身出疹子啦、手脚红肿啊、手指脚趾末端脱皮，这些类似川崎病的表现。如果你能够确认说它有这些细菌感染的话，那虽然他有川崎症的表现，但是不能被诊断为川崎病，你就必须诊断他是那个什么葡萄球菌链球菌它引起的一种并发症而已。那某些败血症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疹子啊，然后什么手脚红肿这些现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不典型的川崎病病例事实上是有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类似川崎病的表现。不过如果真的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川崎病的话，你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那有儿科医生提醒说，现在也要注意到成年人身上可能也会有发现类似川崎病的症状，因为很多成年医生他以前并不了解有这样一些病症。您认为
这是川崎病其实是儿科的专利啦，就是内科医师你去问他，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诊断川崎病。那在我们像以前我们台大医院的统计里面，大概川崎病的病童最大大概是8岁左右而已了，绝大部分都是5岁以下。所以你可以说18岁以上那个属于内科阶段的成人，他的那些医师是不太懂怎么去诊断他的。所以其实大概如果是川崎病真的是有发生在成人的时候，就是负责成人医疗的这些内科医师啊、家庭医学科医师必须要稍微知道怎么去诊断这个病。那事实上就是内科医师他们也常常这样子啊，他们看到一些会出疹子的疾病都会找我们儿科医师帮忙，因为儿科医师对于各种会出疹子的疾病呢，像麻疹、德国麻疹啊、那个什么水痘这些都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就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召会那个儿科医师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是不是需要考虑是不是川崎病这种儿科专属的一个疾病。
现在在美国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川崎病例，也就是说这个来区分这个到底是儿童还是成年人，这个年龄可能只是一个法定的年龄，在身体的发育过程中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对，这个现象是有点奇怪的。我们发现川崎病已经几十年了，大概在文献报告上面曾经有报告过说大人得到川崎病，并不是没有，20-30岁得到川崎病是有，可是那都是非常少的病例报告，可能一两年你看到一两个病例这样子，非常的少。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期间你看到很多成人病例的话，的确是要注意是不是这个疾病形态有改变，或者是说如果详细研究下去的话，会不会提供我们对以后对川崎病有更多的了解。
好，非常感谢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